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这是空中圣经学院列王记的课程，我是胡维华。上一次我们谈到先知以利沙在病重的时候，以色列王约阿斯去看他。在那一段，约阿斯对以利沙生平的侍奉有非常非常高评价的时候，先知以利沙当然在他病危的时候，希望对这个国家，对这个王呢，能够有最后的交代和提醒。在这里呢，列王记下第13章第15节告诉我们以利沙对王所说的话。他对王说，你取弓箭来，王就取了弓箭。对以色列王说，你用手拿弓，王就用手拿弓。以利沙呢，按手在王的手上，然后对他说，你开朝东的窗户，他就开了。以利沙说，射箭吧，他就射箭。以利沙说，这是耶和华的得胜箭，就是战胜亚兰人的箭，因为你必在亚弗攻打亚兰人，直到灭尽他们。以利沙又说，取几支箭来，他就取了来。以利沙说，打地吧，他就打了三次，便止住了。神人向他发怒说，应当击打五六次，就能攻打亚兰人，直到灭尽，现在只能打败亚兰人三次。如果我们读类似这种经文，我们没有太多的思考，我们很可能读了之后，第一个时间会有的感觉是，如果我是这个王，我在那里，我怎么知道要打几次呢？打了三次，结果原来是不够，原来要打到五六次，只打三次呢，就被神人给教训了一顿。如果是我，我怎么知道应该这样或是那样？其实如果我们比较仔细的分析这段经文，我们是知道的。第一个，这是在一个特别的时间，不是我们平常在开玩笑在聊天好像不太重要的时候所讲的话和做的事。这是一个先知他临终他病危的时候，这是特别交代的言语，所有的每一段话都应该是需要非常严肃的来看待。这过程呢，让我们也发现每一个神人以利沙的交代和吩咐，王也都照做。先知说，你取弓箭来，你用手拿弓，然后呢说开朝东的窗户。先知在那个非常衰弱的情况之下，还把他的手按在王的手上，然后说射箭。不但说射箭，先知还说这是耶和华的得胜箭，就是战胜亚兰人的箭。先知让王对整个场景所发生的事情，那个动作代表的意义，其实有非常清楚的解释和指示。王应该这样做，王应该要这样理解整个的状况。就是在所有的这一些预备安排之下，接下来呢，先知告诉王说，你取几支箭来，然后呢，你打地。唯一一个先知没有太多参与，只有给命令的，大概是这里。在前面那个开朝东的窗户射箭，经文还告诉我们，先知把手按在王的手上，让他来做这个射箭的动作。经过前面的引导之后，先知在最后让王应该要承担他的责任。事实上这个动作非常有意义，因为之前在北国和亚兰的战争冲突当中，几乎所有的事情都是以利沙的指示，王有以利沙的辅佐和带领。可是以利沙马上就要过世了，他要离开北国，离开这一些人，王必须要承担起他的责任来，他必须要从所有过去先知的指示经历当中得到一些教训，在那一些他所认识的基础之上，自己往前再走一步。如果先知说这个箭是耶和华的得胜箭，如果他射箭代表可以击打亚兰人，如果他现在先知的指示是拿箭打地，他当然应该要尽其可能的让那个代表的意义可以呈现出来。约阿斯 在整个的过程当中看起来比较多，只是因为这是一个国家的老臣，这是一个对国家甚至于对他有相当贡献的神人，好像比较多所有这些动作是为了顺应他，是为了让他开心，所以我听命顺服。约押师看起来并没有真正进入所有这些动作里头所代表的意义，大概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呢在那个击打当中他打了三次便止住了。他觉得他打三次这个老先知他应该可以满意，没有真正进入所做的事情所代表的意义，没有真正进入所说的话，以色列的战车马兵那里头真正深刻的意义，造成了约押师在他做王的那段时间，其实他并没有真正长远的贡献，也没有真正带领北国走出那个被亚兰欺压侵略的状况。北国从约押师之后的命运有很大的起伏，在列王记下第14章这里有一段文字非常非常的重要。第14章第23节说，犹大王约押师的儿子亚玛谢15年，以色列王约押师的儿子耶罗波安在撒玛利亚登基做王41年。本来在先知以利沙在病床上面那个指示是有机会带领北国能够真正脱离亚兰的威胁，可是这个王似乎做很多的事情只是表面的功夫，如果他是一个这样子的人，他的政策各方面大概也不会真正的解决这个国家的难题。如果以色列没有挣脱亚兰的辖制，对于北国来说，其实长久以来从亚哈时期一直到这个时候，北国的情况都是相当的可怜。当这个耶罗波安二世继位的时候，这个耶罗波安和北国的第一位君王耶罗波安名字一模一样，所以我们习惯称这个为耶罗波安二世，不过这个二世和一世中间其实没有血统上面的关系。他在撒玛利亚登基做王41年，他做王的时间非常非常的长。24节告诉我们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王，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也就是耶罗波安一世，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头的一切罪。虽然他有非常长治理国政的机会，在这么长的统治的时间当中，基本上他是一个坏王，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他没有带领以色列百姓离开拜金牛犊等等这一些可怕得罪神的事情。可是事情的发展有一点超过我们的想象。第25节，他收回以色列边界之地，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海，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借他仆人加特西弗人亚米泰的儿子先知约拿所说的。这是一个坏王，如果这是一个不真正敬拜侍奉跟随耶和华的王，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我们大概都会希望这样子的王呢，他在位的时间非常非常的短暂，所以他自己或者周围的人或者即位的人可以得到一个非常清楚明显的教训，必须要专心忠心敬拜侍奉耶和华。可是神并不是这样子的，神的慈悲，神的怜悯，神让他有相当长治理国政的机会。这个王所行的恶事最主要是在宗教信仰上面的，他自己没有，他也没有带领以色列百姓回到耶和华神的信仰。从我们的角度来说，我们大概会觉得如果是这样，那就应该让他尝到各式各样的苦头。如果他带兵出去作战，我们希望他在战场上面呢出师不利，当他出师不利之后，他就会回来请教这些先知祭司等等，先知祭司就可以教训他，因为你没有专心敬拜侍奉神，所以呢神没有使你能够到处可以势如破竹，能够做到你想做的事。 如果是这样，大概对这个王来说就有很清楚的指引。可是这也不是神对待耶罗波安的方式。神让耶罗波安相反的在各个地方他有非常非常杰出的成就。第25节说他收回以色列边界之地。以色列在非常衰弱的时候，他的土地被各个邻国所瓜分所并吞，有亚兰，有摩押，有以东，有各个国家按着他们的意思，按着他们的武力所及，他们在以色列身上遂行他们的心意。可是呢，耶罗波安这一位王即位的时候，虽然他在各方面非常的不理想，可是呢，神却借着先知帮助他，使他收回以色列所失去的这一些领土。这对先知，对于以色列人，甚至于对于我们这些读者来说，这都是非常特别的一件事。原来神和以色列百姓所立的约，按着生命记里头所写的，神说的是，因为我跟你们有一个特别立约的关系，你们要专心敬拜侍奉我。当你们专心敬拜侍奉我的时候，我会让你的四围安静，我要让你的国中没有穷人。可是当你们不这样做的时候呢，我就会使饥荒，我就会使霉烂，我就会使旱灾、瘟疫、战争临到这个国家。按照这里头的描述，耶罗波安做王41年，这么长的时间不按照神的心意来行，按照生命记所说的，按照所立的约，那个下场，那个结果应该是非常清楚的。可是这不是神对待北国，对待耶罗波安的方式。为什么呢？神为什么没有按照他和以色列人所立的约来行事呢？在列王记下第14章这里，有一段非常清楚的答案。第26节说，因为耶和华看见以色列人甚是艰苦，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没有了，也无人帮助以色列人。耶和华并没有说要将以色列民从天下涂抹，乃借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拯救他们。这段话的意思非常的清楚，非常的直接。神之所以看起来没有按照生命记里头所说的来刑罚他们、苦待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北国从耶罗波安一世以来，一直都在这一些坏王的治理之下。在初期，当一个坏王接着一个坏王，他们不侍奉神，他们拜偶像，他们按着自己的欲望、权力的傲慢等等来治理国家的时候，这个国家呢，变成非常非常的衰弱。也因此以色列百姓吃了非常多的苦头。神一次又一次按着生命记里头他所立的约来对待以色列人和以色列王。可是今天到了约阿斯死了之后，到了耶罗波安继位的初期，北国的状况已经到了风雨飘摇。这里所说的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没有了。神如果再继续按着生命记里头他所说的就直接那样子的成就，北国呢就立刻亡国。神不愿意北国亡国，神不愿意以色列人在那样子的境况，非常艰苦又没有人帮助的境况之下，神不愿意继续的来刑罚以色列人。于是神采取另外一个方法，神使以色列人虽然在宗教信仰上面非常败坏堕落的情况之下，神反过来祝福耶罗波安和他所有的军事行动，他的内政、他的外交蒙神保守，以至于耶罗波安二世成为北国历史当中一位非常非常成功的君王。这里所说的他收回以色列边界之地，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海。哈马口到亚拉巴海大概是大卫所罗门极盛时期的版图，所以换句话说，耶罗波安二世，如果我们把这个时候北国和南国的领地边界全部合在一起看，这几乎就是以色列全盛时期的领土。换句话说，耶罗波安二世在那时，神 因为以色列人甚是艰苦的缘故，神借着耶罗波安拯救他们。神所拯救的还不只是让他们脱离有一个暂时喘息的机会，神的拯救是非常彻底的，神给他们的福气一点也不吝啬，他们好像回到了大卫所罗门那个极盛时期的样子。可是这一些神的怜悯，神的恩惠，在北国的历史当中究竟产生什么样子的影响呢？耶罗波安作王41年，以色列人有大概半个世纪的时间在经济非常繁荣富裕发达的情况之下，这对北国的命运带来什么样子的影响呢？我们往下看，第15章第8节说，犹大王亚撒利亚38年，耶罗波安的儿子撒加利亚在撒玛利亚做以色列王6个月。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他列祖所行的，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耶罗波安蒙神特别的祝福恩待，不是因为这个人有什么好，是因为以色列人实在是太辛苦了，他们的处境非常非常的艰难，他们视为受敌，被欺压逼迫，所有人都活不下去。可是我们千万不要以为神对待耶罗波安恶事的方式会是一直不断一成不变的上演重复。当耶罗波安二世死了之后，他的儿子继位，他在撒玛利亚做王只有6个月的时间，他跟他的父亲一样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因为这样子的缘故，我们可以想象他大概也是一个非常贪图富贵享受滥用自己手中权力的一个王。因为这样子的缘故，第10节说，亚比的儿子沙龙背叛他，在百姓面前击杀他，篡了他的位。王在百姓面前被击杀，我们可以想象这样子的政变军事的行动背后一定有相当多的联络安排和筹划。显然撒加利亚对于自己的权力王位的掌控情况非常的糟糕，他显然一点都不得民心，甚至于不得他周围大臣的拥护和爱戴，才会造成亚比的儿子沙龙可以在非常轻易的情况之下，甚至于是公开大庭广众面前把他杀死了。沙龙篡了位做王，他的情况呢，在第13节里头记载，在犹大王乌西亚39年，亚比的儿子沙龙登基在撒玛利亚做王1个月。耶罗波安二世虽然有长达41年的统治，在古代的君王的统治当中，如果他王在位的时间长一点，通常都代表着政治情势要稳定一些。王位交替如果非常非常的频繁，通常都会造成领导中心权力的不稳固。在这里我们看见撒加利亚做王只有6个月的时间，而联络了百姓朝中的大臣取代他的沙龙做王的时间呢，也只有1个月。如果他可以在之前要谋刺撒加利亚的事上得到大家的支持，显然应该有许多的人拥护他做王。可是当他做王之后，真正在王的位置上面发号施令，这一些人呢又只有给他1个月的时间。1个月的时间之后呢，他就对某一些人来说是非常不能够接受的一个选项。第14节告诉我们，加底的儿子米拿县从德萨上撒玛利亚，杀了亚比的儿子沙龙，篡了他的位。德萨是北国初期刚刚立国时候的一个首都，后来才迁移到撒玛利亚。米拿县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可是呢， 他看不惯沙龙在登基之后做王带领国家的方向或者使用权力的方式，于是他篡了位。也许我们把这一些事情和我们刚刚所读的列王记下第14章串起来，会让我们这一些常常把恩典挂在嘴巴上面的基督徒有多一些思考反省的机会。我们都承认我们蒙了神许许多多的恩典，又厚又重的恩典，可是千万不要把这些恩典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耶罗波安说不定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不是因为他的好，不是因为他的良善等等使神恩待他，是因为其他人的痛苦。可是神不会让这样的情况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因为短暂的怜悯，短暂的机会，其实是要让人回到神面前。如果在刑罚当中就快灭绝的状况，人仍然不悔改，神特别法外施恩，让我们有喘息的机会，我们却在这个当中没有把握，反而更任意妄为，那更大更可怕的刑罚临到，大概不是什么稀奇的事。在北国的晚期，就是在这种不断的政变篡位谋杀当中进行。米拿县显然是一个相当能干的王，有办法在沙龙有相当的势力和支持政变的情况之下，却在一个月的时间之内就又篡了位，把他杀了。显然他在各方面的能力、计划、谋算等等，要比沙龙来得更为精明。第17节告诉我们说，犹大王亚撒利亚39年，加底的儿子米拿县登基，在撒玛利亚做王10年。他有谋略，他显然也有资源，有各方面的才干等等。可是当他做王之后，第18节告诉我们，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终身不离开尼巴儿子耶罗波安是以色列人陷在罪里头的那罪。从这里开始，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我们就要进入以色列的王国。耶罗波安二世死的时间大概在主前745年左右，北国亡国的时间是主前722年，换句话说，就在耶罗波安死了之后20年左右的时间，这个国家从本来得回大卫所罗门极盛时期的领土的那个非常光辉耀眼的国家，中东强盛的国家，就变成不存在了，亡国了。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为什么会有这么快的转变呢？中间的这几个王其实是非常重要，我们发现他们在位的时间其实都不算长，有许多宫廷的斗争政变的事情发生，他们呢只顾巩固自己的势力，当他们碰到其他的人所作所为令他们不满意的时候，他们就串联，他们就夺权，而当他们自己在那个位置上面的时候，他们所作所为呢，只不过在防范其他的人用同样的方式来得到这个王位而已。如果是这样子，我们就可以跳到第17章来看北国最后如何亡国。第17章第一节说，犹大王亚哈斯12年，以拉的儿子何西亚在撒玛利亚登基做王9年。他是做以色列最后那段时间的王。他是一个怎么样的王呢？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只是不像在他以前的以色列诸王。和西亚王做王的时间当中，基本上他和之前所有的王在政策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不过他有一个更为困难的情况，就是外交上面需要判断，对他来说，到底跟谁结盟，寻求谁的支持和保护，变成是首要的问题。因为耶罗波安二世的那个极盛时期已经成为历史，已经不再是他们当时的现况。如果以色列这个国家又重新一次的调回到 非常衰弱，成为中东的小国，对他来讲，寻求大国的支援，自然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第17章3节说，亚述王撒曼以色上来攻击何西亚，何西亚就服侍他，给他进贡。因为亚述崛起，亚述成为当时的强权，特别是他又带军队来攻打，对何西亚来说，服侍他，用金钱，用财物，也许有政治的联姻等等，是再自然不过的想法。第4节，何西亚被判，差人去见埃及王，说不照往年所行的，与亚述王进贡。亚述王知道了，就把他锁进，囚在监里。何西亚为什么要叛变呢？显然是亚述这个部分要求进贡的金银财富等等，成为北国非常非常大的负担。对他来说，如果那个要求几乎是不可能履行的，他当然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来成为新的出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何西亚想到长久以来在中东的强权埃及。对于何西亚来说，从头到尾没有想到神才是这个国家真正的支持和保护。也就是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以色列被攻破，这个国家亡了，亡在亚述王的手里。我们记得北国一开始的成立是因为所罗门晚年离弃神，去敬拜侍奉外邦的偶像。因为这样子的缘故，神将所罗门的国度夺回，交给了耶罗波安，成就了北国这个国家。北国这个国家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原来大卫的子孙不专心敬拜侍奉神。可是如果从耶罗波安一直往下，所有的王都没有真正忠心敬拜侍奉跟随神，那这个国家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呢？对我们来说呢，我们的存在难道不是因为我们是被神拣选恩待？如果是的话，我们就应该活出这个身份来，不然我们也会在历史的当中变成不存在。愿神赐福给您，让我们从历史当中得到教训。我们下次再会。 Hallelujah.